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请会众听我念神的话。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得赏赐，不能不得赏赐。对不起，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今天我们正道的信息是吊诡的人生观。我们请魏传道与我们分享神的话。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是他的恩典将我们众人聚集一起来敬拜主，也感谢神，是他的恩典使得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慈爱当中，我们同心一起来将我们的感恩献给神。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一起同心来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主啊，在我们原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主你就因为你爱我们的大爱，你赐下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你叫我们与你爱子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过来。主啊，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主，我们再一次向你仰望。主，愿你自己慈爱的恩光光照我们。主啊，以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主啊，好叫我们的心向着你是敞开的。主啊，叫我们整个人在你的面前是毫无保留的。主啊，愿你自己以你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主。主，我们将今天我们众人的聚集再一次仰望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主啊，我们愿你自己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在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因为我的好朋友也是传道人，他是中文底子很深的，他提醒我这个词是一个名词。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当成形容词来使用呢？我把这个词呢稍微的意思跟他解释以后，他说这么听起来可以这样使用，吊诡的人生观。今天我们的信息是由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到十一章的第一节，刚才我们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过了这段话。在吊诡的人生观这个主题底下，经文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来看的时候，十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所说的是什么呢？这里主耶稣他提到了一个词，是让我们众人心里面啊都会起共鸣的，平安、太平。在现今这个世代里面，自从911事件之后呢，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将近30年恐怖主义不断的在威胁这个世界，但911把恐怖主义的这个作为他们的信仰更加的暴露了出来，使得众人看见，全世界人看见，跟我们好像 是离得很近了。因此当我们想到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我们人的角度会怎么看的呢？人会说家里面大小平安，无病无痛，这就是平安啊。那人的角度也很可能就会放在就说天下太平，大家都和好，这就是平安。可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主耶稣他在这儿说，第三十四节让我们一起看，他说你们不要想，你们不要想。主耶稣对着谁在说话呢？这你们指的是谁呢？十一章的第一节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对的是他的门徒，是这些跟随了基督耶稣的人，对着他的门徒传讲一个信息，是这样子的，叫人的思想要被翻转过来，被扭转的。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想门徒们当时也很可能和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想法是一样的，我们要的就是平安，就是太平，无病无痛，大家和睦，这就是太平。但主耶稣说，主耶稣劝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如此想。他说我来呢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叫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生疏这个词事实上就是一个对立的意思，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版本更快的会明白这意思，是叫人与父亲相对立。那意思是 against， 就是敌对的意思。在这很密切的亲属关系当中，怎么会产生这样子大的冲突呢？为什么信靠了基督耶稣就会带来如此大的一个对立的关系呢？难道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带给我们平安和平吗？是的，但一个关键在这儿，就是到底这和平的基础是以什么为主呢？我们人的和平的基础是以人本为主，以人文的思想为主，也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对方的立场，我们要彼此的呢也学习包容接纳，但是是出于一个我尊重他，我未必需要接纳他这个整个人，我尊重他是因为我也期待他对我的尊重。在人本主义的思想里面，事实上给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意念呢，是把人的位置提高到了一个与神同等的位置。人本主义里面的思想里面呢，基本上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而是以人为中心的。我记得多年前认识一个年轻人，他信主的时候，他的家庭是一个很和睦的家庭，每个 weekend 啊都有家庭的活动。不仅是如此呢，策划活动的还是这个年轻人啊。所以当他一信主的时候，他马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冲突了。什么冲突呢？礼拜六要去参加团契，礼拜天要去教会聚会，这下好了。全家人还为数不少人呢，对这个年轻人有非常大的不满。特别是他做父亲的那个父亲，在这个时刻看见这年轻人归向了基督，好像就不把爸爸放在眼中了，他还多了一个天父。因此呢，这父亲没有办法忍受他的地位被另外一位他不认识的这位儿子所叫的天父取代了。在人本主义里面，父亲是家中最大的。可是当这一位肢体认识了基督耶稣的时候，他知道在他全家之上还有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就是这一位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并救赎盼望的主。他在这两难之中不知道该如何的去面对他的家人，从此他的家庭里面呢就斥责他是一个不合群、不尊重家人聚会的一个人。不仅是如此呢，他 他在他自己的好朋友当中，因为他先前是如此的活泼在这个家庭的关系上面，又是与朋友的关系上面有很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他在同学当中也是一个策划活动的人，因此呢，同学这时候开始就说了，他是一个假清高的人，是一个假道学的人，他跟他们一样是好玩的，怎么这时候开始就觉得说，哎呀，追求基督徒所认识的上帝是他人生的诉求呢？我们看见的是他的挣扎很大，他与家人和好朋友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他自己里面也有许多的为难，先前的和好的人际关系这时候开始像云烟的一样的消散。我们也看见呢，他的亲人呢还未认识上帝的真理，就成天的对他有百般的为难。这个年轻人处在他的处境当中，他有多次也确实软弱，也向着他的家人妥协下来，也向着他的同学们妥协下来。可神的怜悯实在是在他的身上，神不愿意看见一个认识他的人继续在他先前的生活样式里面。主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人与他的父亲对立，不仅是如此，也叫女儿与母亲生疏了，对立了，更是叫媳妇与婆婆之间因着不同的价值观的关系，彼此的关系是越走越远。我刚刚提到了主耶稣来不是带给我们和好的关系吗？主耶稣来难道真是拆散人的家庭吗？我们首先说主耶稣来他带来和好的关系，那和好的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和好关系的基础是首先与上帝和好，他来了叫我们这些原本是被罪所捆绑的人，被自我所捆绑的人，被自私所影响的人，在基督耶稣的救赎恩典当中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这与神和好的生命才可能回头来再一次面对一些先前他没有办法接纳，先前可能彼此的性格或者彼此的关系上已经有了隔膜的对象。我们看到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一个认识主的人他的生命价值观的被颠覆，整个的翻转，180度的转变，这个是不需要诧异的。其实很多基督徒常在想，我是否可能活在一个处境里面又跟我那些还未信主的亲人朋友保持一个非常和谐的一样的价值观的生命呢？对不起，主耶稣在这儿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不是，不可能的。这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在圣经的真理底下相对照之下，我们先前的一切有许多是与神的心意相抵触的。当然无可厚非的，我们说到中国人很强调孝道，是不是啊？刚刚讲到的这个年轻人，他的父亲的地位受到很大的威胁，那他要怎么样的会回头兼顾他的父亲呢？我记得我自己出信主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啊，因此呢听了福音心里很受感动，在家里面呢就开始学习饭前祷告。你想想看，我们家人口很多的啊，一圆桌坐满的，我在那儿是家里面头一个开始低头祷告谢饭的人。起先我的父亲还包容，可是呢几次下来他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有一次他就拍桌大骂，谁给你饭吃的？不是我挣钱养活了你们这几个萝卜头的吗？哇，我这一听我心里非常难过，很大的痛苦在里面。我说主啊，信靠你这么难呐，连谢个饭都要被父亲骂成这个样子。可是之后我还谢饭吗？实在是神的爱在我生命当中不断的吸引我，让我看见我还是要降服在神的爱、神的主权底下， 我继续的泄饭。又有一次，而且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向父求，主啊，你给我适当的话语，你让我知道在我的父亲面前我当如何说出我该说的话，我不要只会哭，我要能说出主啊你要我所说的。又有一次，我的父亲他是再一次想用他的权威来震慑住我这微弱的信心。在那一次他又拍桌，他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不允许你继续这样子的泄饭。我就抬头向他说，我说爸爸，是的，不错，我很感谢上帝给你有能力，也给你聪明，让你能养活我们这一家这么多口。可是你知道吗，你再有钱，当天不下雨的时候买不到食物的。我说是上帝叫天下雨，上帝叫地长出东西来的。我说你的金钱是上帝赐给你能力挣来的。我的父亲当时他没有继续的很严厉的对待我，相对的是我自己也在主的恩典中学习如何去体恤他。太平的定义在基督里面是什么呢？事实上神的平安是有他的应许来作为依据的标准的。神的平安是在他的应许底下赐下，使得人知道即便是一切都不平安的时刻，我们仍然经历到他平安的掌权。神劝勉人说不要怕，因为有他掌管一切。劝勉我们说不要怕，因为天父能保守。他又劝勉我们说不要怕，因为唯有天父完全的接纳我们。这几段话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的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首先我们看主耶稣他说的不要怕，因为唯有神掌管一切。十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主耶稣要我们怕的是哪一位呢？这里面好像有两个对象，我们要感受到那怕，要经历到那怕的。但第一个对象主耶稣说不要怕他们，第二个对象主耶稣很清楚的说你要怕他。第一个对象是一个复数，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在这世上有很多的似是而非的，似是而非的道理，有很多的人文哲理未必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看我们的人生的，甚至这些是普遍被人所接纳的道理，对我们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的。或者说有很多人他的位置、他的身份、他的影响力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去害怕的，但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可是唯一我们需要惧怕的是谁呢？或者我们应该敬畏的是谁呢？在英文里面都是同一个词 fear， 但中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在中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敬畏。我们要敬畏的是这一位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一位掌管生命主权的主。主耶稣在劝勉他的门徒们说不要怕那个使得你站不住脚心惊胆战的对象，但是你要敬畏你的主，因为唯有神他掌管一切。以赛亚书四十章九到十一节那里很清楚的，神说出来了他自己的同在，因着他的同在，他的掌权，他使得凡属于他的得着了牧养。我们继续看的是不要怕的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经文这么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麻雀这么微弱的生命， 麻雀这么微小的生命，天父都顾念了，何况是我们呢？在这我们看见天父实在是体恤人的软弱，他以不要害怕不要惊恐来安慰凡属于他的人，因为有他的同在，我们经历到他的帮助，经历到了他的扶持。我们继续看的是他的应许，作为他自己赐给我们平安的这个依据，这应许是什么呢？因为唯有天父他完全的接纳我们，神说他看我们为宝为尊，又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神他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在众人当中呢得到了保守，并且有他自己的同在，使得我们可以即便是在患难中仍然经历到他自己完全接纳的爱的接纳。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思想主耶稣他赐给人的平安的基础是什么呢？和平的基础是什么？是以神为基础，以神为中心的基础。但人所求的和平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在这儿看见了，我列出来这四点呢，事实上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中也是耳熟能详的，因为他们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在一个处境当中常常经历到的就是一个殖民地的那种的卑微的一个被人欺压的处境。他们期待的是一位弥赛亚来解放他们，期待的这位弥赛亚是能够将他们从他们现今的处境里面带出来的，使得以色列国再一次得享地上的兴盛，再一次得享这地上的荣耀。但主耶稣来，这一切都没有成全。主耶稣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他说我来不但是不叫地上太平，反倒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在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继续思想的是吊诡的人生观里面第二个与我们一般人所思想的概念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却是很清晰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爱的神的一个立场。神对于爱的这个关系的立场是什么呢？神在这个爱的关系上面强调的是一个秩序，一个秩序啊。所以呢，我们看看在这儿经文上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37节到39节里面，主耶稣提到了有几类人是不配做他的门徒的。这几类人呢，主耶稣提到的时候都是在强调他们爱的重心摆错对象了，或者我可以说对象没有摆错，但次序摆错了。是个人应当爱他的父母，人应当爱他的儿女，人应当珍惜他在这个地上的日子里面所要面对的。可是关键是谁应该在首位呢？在他爱的关系上谁应该在首位呢？主耶稣提到了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不配这个词呢是 unworthy， 就是不适合不能够啊。我回想起我自己出信主的时候另外一个事件呢，这个事件是和我母亲有关系啊。有一次我家里头来了团契辅导来探望我，这团契的辅导很有热心啊，他又有先知的看见吧，他就告诉我的母亲了，要离开我家之前啊，他告诉我母亲说了，伯母啊，你有这么多的孩子，这个又是第一个信主的，你啊真的是要感谢神，把他献给上帝，让他做上帝的传道人好了。我不知道这辅导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他前脚才刚踏出我家门，我母亲马上抓着我警告我，她说我们家不会出传道人，也不可能出传道人，你要安静地做你父亲所要你做的。我当时心里面也非常不满，我想人家只是说说而已嘛，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啊，第二方面我还对我母亲说，我母亲那时候也是基督徒了，我说你自己也是基督徒啊，你为什么那么排斥传道人呢？这件事情在我们之间呢有了一点张力。十年之后，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我人在美国，很清楚地经历到了神的带领，神的呼召，神以他的话语将我带出来。我知道这个是时候我要用信心来回应了，我愿意踏上神所带领我走的道路，成为神全职的传道人。在我清楚这个护照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责任要让我的父母亲知道，所以我打了个电话回到父母亲家里。母亲接了电话，她问我说有什么事吗？我就提到了这个呼召的经历，而后那一方他竟然说了，到底是你自愿呢，还是上帝的呼召？我说我很清楚是上帝的呼召。他说你清楚了，那就好了。十年过后，母亲的态度在神的恩典之下也这么大的一个翻转了，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在真理光照下有了如此的改变。可就在当他说那就好的时候，我大声地哭了出来。他说你既清楚神的呼召，你哭什么呢？我说那父亲呢？我说爸爸还没信主啊。我说我心里担忧啊，我这个踏上呢，父亲可能离开上帝更远了。我母亲说，若是神的呼召，你就要相信上帝，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做法，你的父亲是在上帝的手中。我感谢神的是，我的母亲不是一个受教育很高深的人，我甚至可以说她是受非常粗浅教育的人，但因着敬畏神，她的智慧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给了我许许多多的鼓励。而当我踏出这一步信心之步这一步的时候，我也看见在我服侍神将近12年之后，我的父亲也信主了。这个过程当中，我把握我能够与他相聚的时刻，我跟他常有信仰的对话。他从先前的非常的严厉的抵挡，直到有一次有个早晨，他跟我一块儿，我们去散步，我们两人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跟我提了这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出外做生意，我甚至有机会去到中国，是受到最高层的一些的官方的代表的接待。我说我不知道你出外去服侍的时候，你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你住得起500块美金一晚的地方吗？我说我住不起，但是上帝给我更好的。我说你有没有住过一个地方，他们家把新婚一个月还未满的家庭他们把新婚的被子给你盖呢，那是白子图白花图啊。我说那何等大的荣耀啊。我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没有告诉他我去到的地方，甚至你闻到自然的味道，你知道这个环境里面你原本是有选择的，你原本是可以使用那种 flush toilet 的，但是神恩待让人有力量承受。我想说的是，跟随基督的人对于那个爱的定义不再受限于原本的那一套系统了。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主的不值得，不合适做主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主的也不合适做主的门徒。我拿我的母亲做个例子，不是轻看她，乃是看见神在她身上做了这么大的一个翻转的工作。她实在是出于爱告诉我说你不要做传道人，因为她知道传道人的生命生活有多少的试炼跟考验要临到，她知道这个女儿是没有那种能耐去承受的。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个女儿是在神的手中，是神的工作在她身上，靠她自己力量绝对不可能面对，但是靠着主却给了恩典。我母亲的生命被翻转了，今天她告诉我说无论神带你到哪里去， 我都为你祷告。因为我常常提醒他，妈妈，我很软弱啊，你天天为我祷告啊。他就说，我是天天在为你祷告啊。所以这个看见呢，神如何翻转了一个妇人的心，使得他全然的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耶稣说，第三类不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也不配做他的门徒。十字架到底对主耶稣的门徒们有没有什么意义呢？一定有。他们当时放眼一看，在山坡上面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犯人，十字架代表的是一个死的苦难，十字架代表的是羞辱，十字架代表的是完全的没有盼望，代表的是一个完全的自死。对主的门徒来说，背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呢？那是要肯向自己死去。我前几天上个周末呢 ，J.I. Packer 在香港啊，他办了几堂讲座。我很感谢神，让我透过巴克啊老师或者巴克牧师呢，他所传讲的信息，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激励。他说，今天的世代啊，我们常常求的是经历上帝，我们不求认识上帝。若是经历上帝，却没有一个好的认识上帝的基础，我们的经历里面有很多的危机的，基本上这个经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他说，认识神和经历神，我们必须回到圣经上面来。他提醒我们说，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认识神、经历神的基础。不仅是如此，而且是很小心仔细的去读神的话，很小心仔细的去祷告，如此的来认识主。我想到了这一点，也看到了我们香港圣经教会在这一点上面的努力，我非常感谢神。我感谢神兴起有一批教师在我们当中，我也切切的来劝勉我们弟兄姐妹，真是愿意在神的话语上来下功夫，来认识主。不然我们的经历是非常主观的，我们受自我所限制。主耶稣说，要跟随他的人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愿意为主的名受羞辱，愿意为主的名来担待这世界的不接纳。第四方面，主耶稣也提到了，是怎样的人不配做主的门徒呢？主说，为自己得生命，那样的人他将丧失生命。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英文版本的时候，这是一个present tense。 什么叫做 present tense 的意思呢？是一个现在式的词句，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一个人，他很可能是信靠了主，可是始终在那儿拉锯战，他老是跟着这个世界在妥协，总是要向世界去拉拢，这样子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但是若是为了主的缘故，常常操练致死自己的老我，常常操练是面对自己的自我，我们将要得到生命。神他的爱的立场是以他自己为中心。我最近又有一次呢，也听了一个讲座，我自己也很得到激励。其实弟兄姐妹也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也看见如此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拯救我们，神救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特殊，不是因为我们美，乃是因为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他要他的荣耀显在我们这卑微的人的身上，因此他拯救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上帝是一个自私的上帝，他绝对不是啊！因为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我们原本都是绝望没有出路的。如果不是神爱我们的大爱，我们都是没有与神无关的人。但如今呢，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他赐下基督完成了这救赎的工作，也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神不定我们的罪。其实我们即便是已经信靠主多年， 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受到罪的控诉，我们也常常受到罪的影响，但是神不定我们的罪，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是一个持续的生命的成长。但关键是我们要天天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很快的，我来谈到神是出于他的爱，在基督里面完成了救赎。圣经上约翰一书第四章九节十节清楚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我们常常认为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和睦关系，彼此之间的一个和好而已，不是的，而是在基督里面同蒙受这个恩典，彼此之间经历到神救赎的爱，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就显明出来了，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彼此的饶恕。神的爱的立场是以他自己为中心，他不定我们的罪，因为他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人因他得救，并且使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结局是什么呢？其实罪已经定了，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罪已经辖制了人，已经使得人死在罪恶过犯中了，所以这罪已经定了，不是因为他们不信，但基督来是要拯救我们，使得我们因信而得拯救而得生。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弟兄姐妹，有没有尝试问问看你自己，你有没有基督在你里面了？那在里面的基督，他是显为大的吗？他是居首位的吗？我们要再思人对于爱的解释是什么呢？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常常是出于自己的喜好，或者说自己的对不起啊，这个 OK， 我们常出于自己的喜好，我们出于自己成就感的因素，我们出于这个世界观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对神的爱停留在只是当我需要他的时候我再向他呼求，当我认为我有难处的时候我再来亲近他。这让我们看到在人生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处在一个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角度里面，并且可以说呢，耶稣是我们在患难中的救生圈啊，是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的仆人，他不是我们的主。次序上我们弄错了，主耶稣基督在这段信息里面他有第三个重点让我们看见的是，他对于这个服事的定义是如何下的呢？主耶稣他提到了有几个情况可以让我们认识服事的定义。首先要看到的是40节到42节之中，这么短短的三节里面，主耶稣屡次的提到了接待这个词。接待这个词呢，按着他的意思来解释，不是仅仅是款待或接纳的意思。接待这个词它所表达的是接受并领受教导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他提到我们在服事上面如何显出谦卑的操练呢？首先是接待主的门徒，接待了主的门徒就是接待主，也就是接待了神。怎么说呢？难道说门徒们成了神了吗？被升格成为神了吗？不是的，因为门徒们他们是有基督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显出的生命是跟随基督的人，他们显出的生命是与基督相等的。今天早晨在洗礼班的时候呢，李刚阳老师呢问我说，到底门徒代表什么意思呢？我当时的回答我现在再补充，门徒的意思是跟随基督的人，是显出基督生命样式的人。 并且呢，还要包括跟基督一样的是遵守神话语的人。主耶稣说他来了，他的食物是什么？他的食物乃是要遵行的差他来者的旨意，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儿很清楚的说明。而主耶稣也应许了，那凡是遵守他命令的人，他就与我们同在，并且他与父要与我们联合在一起。因此呢，当主耶稣说服侍这样子的生命操练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谦卑接纳基督的门徒，接待这一群传讲神信息的人。第二，接待先知，主耶稣应许就必得先知的赏赐，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的赏赐。先知和义人的赏赐是什么？我们从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的赏赐乃是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也就是说神的国就住在他们当中，也就是说神与他们同在。我们若是接待先知接待义人，我们就必得到如此的赏赐，有神的同在。在好多次的接待这个词的提醒之下，42节主耶稣讲了这句话，无论任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到底接待的是谁呢？还是门徒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跟随基督的这群人。如果我们给他一杯凉水喝，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前不久我们有一个聚会，聚会完了以后呢，有点心啊，有热腾腾的甜这个叫什么桶水啊，有这个甜汤啊，那就有一位肢体呢，他就很快的啊，大家一散了嘛啊，大家都在聊话聊天谈话，他很快的就抓了第一杯捧到我的面前来。这个人我不认识，后来我认识了。这个人呢，在我们教会当中主日崇拜呢不容易出席，他因为他经济的关系，因为他工作的关系，或者因为他信心与主的关系，还在一个起步，我还未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见过，或者人多我没见过他。但总而言之，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的这个举动让我感受到我是那小子，让我感受到他必要得赏赐，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家看不见的小事，可是却让人看见他生命的特质。非常卑微的一个举动，可是里面有非常高超的情操在其中。主耶稣提醒我们的是，服侍要显出我们谦卑的操练，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来支持。主耶稣教导的服侍观是有几点我们值得再一次的回想，是乐于接受那教导真理的主的门徒。第二，是乐于接受先知和义人的信息。第三，是乐于在主的爱中来彼此服侍。我们这次退休会，我们的主题是人人服侍，人人牧养。那如果我们再把它成为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的话，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大家把眼目重新的放回在与神的关系上。与神的关系上，我们重新的思考我们对神是否有如此的委身，乐于来领受他的信息，乐于来亲近他，乐于来思想他的话语呢？也求神帮助我们看见，在神话语中求长进的时刻，我们是否乐于彼此服侍呢？吊诡的人生观是让我们看见，从神的角度对于平安，它具有超然的标准。那个标准是以神和好作为我们平安的来源。对于爱，吊诡的人生观里面 是具有一个卓然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的次序要先摆对，首先要爱主，我们才知道如何爱人。但在过程当中，免不得会有价值观的冲突，一点都不要惊讶，因为这世界的价值观原本就和神的道是相敌对的。第三，我们对于服事要具有谦卑的操练。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愿意看自己是神手中的器皿，被神来使用。就像我刚刚提到 J.I. Packer 他所说的，今天的教会的危机是我们追求经历而不追求认识神。在追求经历的过程当中，不是以神的话语作为基础来认识神，而是主观的意识作为主导。所以我们需要以圣经的真理来解释生命的一切。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啊，它没有包括说，哎呀，这个处境你要怎么样的面对，或者是那个处境你要怎么样的去处理，但它却是我们生命的一个 manual， 它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守则，它让我们看见在上帝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得以与神相遇，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可以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智慧和力量。我很喜欢用这个角度去思想，你所遇见的事，弟兄姐妹，盼望神帮助你，认识神的话，有一个足够的基础，你所遇见的事，你都拿到圣经的底下来对照。有很多人把圣经误用了哈，他只使用那个部分对他自己有益处的。在这个当中呢，我就想到了啊，有一个人呢，他对圣经的使用是这样子的啊，我想大家也听过这一则笑话。这个人他对圣经一点都不认真，也不尊重神的话语，但是呢，somehow呢，他喜欢把这本圣经拿来当成好像算命的书一样啊，当他有需要的时候翻一翻，哎，神的话在这个世上说了什么？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再随便的让风吹一吹，吹到哪一页，大概那就是上帝对我说的话。就有一天，当他在那个在需要有需要的时候，打开圣经来看，风一吹，各位知道结果是什么吧？啊、哦，犹大，那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他出去吊死了。他想，不会呀，我今天的处境这么艰难，上帝不会叫我出去吊死吧？啊，上帝不是说他恩典够用吗？再翻一翻，你也如此去行吧。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笑话，我们都可以笑得很开心。可是关键是说，他的问题很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处。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认真的去面对，去下功夫。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光照。因为在读神的话语当中，若是按思义解释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多的误解的。我们感谢神的是，在我们当中，神赐下有属他的教师，有属他的同工，使得我们得以在其中一起来追求成长。所以我们愿意以圣经的真理来解释生命的一切。第二，我们愿意常常默想神的属性和作为。J.I. Packer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圣经都已经解释得这么清楚了，认识神的人在这个世上不会有平安的日子，是要遇见苦难的，为什么基督徒到今天还有这么大的埋怨呢？他说，怨声载道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是常常听到，基督徒常常因为自己所遇见的难处和试炼和身体的软弱，向上帝发出挑战，上帝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切？ J.I. Packer 他说，他很惊讶，这么多世纪有圣徒留下美好的见证，有圣徒留下美好的信息，而教会当中这样子怨声载道的事儿还是存在。他鼓励众信徒 我们众圣徒要常常默想神的属性和他的作为，以神的眼光来看今生，以末世的眼光像保罗一样来看今生。保罗说他想起他看见那将来所要得到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的时候，他看他今生的这自在极短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了。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强烈的对比。保罗说今生的苦楚是自在至轻的，但是他看在那来生的将来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我们是否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底下呢？或者我们还未遇见如此大的试炼和考验的人，我们很可能安于我们现在的现状。今天在这个世纪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基督徒受到很大的信仰的冲击的另外一面是安逸主义，或者可以说世俗化的主义在影响着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今天的信息里面提醒人，我们活在这世上，神所赐给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与我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要常常默想神自己的作为和他的属性，来做出生命的回应。第三点，我们要回应神的爱而做出舍己的献上。我曾经遇见一位年轻的姐妹，那是多年前当我还在德国侍奉的时候，她告诉我说我很想认识主，很想接受主，很想做主的门徒，但薇姐啊，我有一样事情很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她说我担心耶稣会呼召我出来做全职的传道人。我说你连他的门徒都还没做呢，你怎么可能做他的传道人？我说你连信他的那一步都还没跨出来呢，我说像你这样的人耶稣不会要你做他的传道人。这姐妹说是啊，你说的也是啊。你知道吗，人里面有多大的矛盾存在，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力，我们自我的设限，我们用世俗的价值观去判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信心的跟随主走前面的道路。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跟从主的人，我们愿不愿意面对那因为信仰信靠基督耶稣的关系而带来的羞辱，因为信靠基督耶稣的关系而带来的许多的主权的不方便，因为信靠基督耶稣的关系而受到家人的排挤，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因为主的缘故，我面对这一切？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操练上面，我们做出爱的回应的时候，我们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彼此服侍。这一次退休会的时候，很感谢神的是，有将近150位弟兄姐妹已经填了服侍的问卷表。可是若是从我们整个教会的成人弟兄姐妹来看的时候，我们还有将近100多位没有填这个服侍表。我很坦诚地说，这个服侍表我们已经完成了统计，我们在这个礼拜也希望有同工开始跟进每一个已经填了表的人，可是还有100多位，我们真是鼓励每一位都参与啊。在这个时刻，我很快地要请我们的招待同工呢，把这个服侍表放到你手上来。你若是没填过，请你举一下手好吗？你没有填过这表的，请举起手来，我们就把这表格交在您的手上。我们很愿意看见的是我们众人一起同心的配搭的服侍。很可能你会说，我怕我一填了这个表，教会就把所有责任丢到我头上来了。不会的，我们在这儿有爱心的长老们、执事们，还有我们其他的同工们，我们会同心的一起来成长，一起来配搭服侍的。而且合乎神的教导的就是在服侍上我们是谦卑的彼此扶持的。因此当你拿到这服侍表的时候，请你很快的把你的名字填上，把你的恩赐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也帮助我们认识你是否已经参加了团契。在反面可以填上，若是你已经接受了洗礼，你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很愿意看见你在我们当中一起来配搭服侍。若是你还未接受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你在渴慕真道的朋友们，我们很愿意你就在我们当中成为被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我们愿意在基督的爱里面来彼此的扶持，在基督的恩典中追求成长。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再一次回想在主耶稣的真理光照底下，我自己个人有怎么样的成长呢？我感谢神，先前我看自己或者看周围的同工，我的眼光呢也像当年的撒母耳他要去找大卫的时候那样子的眼光，我是看那有美好外表的，是看那有才干的，是看那有能力的。但神要我们的眼光去看的乃是那谦卑自己在主面前愿意摆上自己的。我愿意我们都在基督的面前做出如此一个舍己的献上，好使得我们在服侍当中，在彼此相交当中，在彼此的扶持当中，我们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也使得我们整个教会被主来得着，荣耀主他自己的名。我要把以下的时间要交给 Vincent， 因为这一次构堂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看见神恩典的同在，已经完成了，完成了神在我们当中他所带领我们的第一步。那在 Vincent 要上来跟大家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向你仰望，主啊，实在看见我们先前也都是用这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的，我们也是用他人的眼光来做自我肯定的人，但主啊，你的话语却提醒我们，如今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即便最亲近的家人可能不接纳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这新生命的变化，主啊，很可能我们周围的好朋友对于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们显出来是藐视和排挤，但主，若是为你的名的缘故承受羞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主啊，也很可能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始终爱的还是自己所爱的，但主啊，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要把主放在首位。主，在我们面对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对象上，我们愿不愿意真是把他们放在你圣经的原则下来对照？主，我们愿不愿意将基督耶稣放在首位？求主你亲自做我们的教师，帮助我们真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主，我们也再一次看见在服侍上，主啊，我们愿不愿意谦卑自己呢？主，我们个人都对自己有一个偏差的立场和看法，但主你却是如此宽容接纳我们，因你爱我们，使得我们得以在基督的家中，在基督的身体教会当中，主啊，我们彼此的成为对方的一个鼓励，成为对方来成全他，来建立他的一个主你手中的器皿。主啊，帮助我们学习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的包容，彼此饶恕，也彼此的接纳。主啊，也愿意我们在基督的爱中来追求更多的被主来得着。谢谢你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主，你说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你爱我们是因为你是那掌管万有满有全能的上帝。我们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奉献交给